Thank you. 当领导，你的榜样。 响影响了你的下属一生的，这就是功德无间的。那所以因缘呢，我们经历了为人念佛，为这个世界拨乱反正的出一份力，故意这个意啊，是刚正，刚正到极点，没有丝毫的软弱啊，退却，没有丝毫的邪思维在其中，有言有法。有威严的，有说法的主啊，违背道义的绝对不足啊，没得商量啊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行义不义，杀义不辜啊，何得天下，皆不义啊，是无偏无党，就没有偏私，也没有任何的杀戮。在其中，这个党就是真的是自由，意志所在呀、啊，定若春雷，心若天霜。道义所在呀、啊，就是一个人，他真的是脾气厉害，这个定若春雷呀、啊，就他的正气呀、啊，他的威仪呀、啊。不若秋霜，不敢丝毫的出门，而不可犯。所以一个单位的领导者能够是正气凛然，底下的人呢不敢造次，还有收摄威慑他团体的这种能量，这种威仪。岳飞领军的啊，他的军队啊，就是正义之士啊，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念啊，就是动死不拆，饿死啊，就是快冻死了。绝对不拆老百姓，不抢老百姓的房子来住。啊，纵使要饿死了，绝对不拿老百姓的食物。啊，绝对不偷，不当贼。啊，还有这样的信念的。啊，所以你看他那个军队的，确实是兵若春雷，树若秋霜。而且他这个正义之士，这是书香必敌。哇，那岳飞打金兵的时候呢，是真的是打的金兵是落花流水，不敢跟他的军队对敌。哇，那老百姓感受到了他们这种义啊，正义之士，感应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只要岳将军走到哪，我们就跟到哪，跟他跟到哪，就觉得信任到这种程度。啊，所以其规矩不其言，当然对领导者首先呢是对自己严格，啊，其身正啊不令啊心。尊身之正啊，意思做人的尊身，无物不可，无事不然。这个无物就是没有事情啊，没有哪一个地方啊不可以遵循你的啊，这个是指空间啊，所有的事，所有的地方，你在放出事来。你都可以遵循，无所不然，这个世界的 到92页，一篇记，一篇记呢，宋朝文章啊，是钱公子先生写的，钱公子宋朝的一名大臣，而一篇记啊，是钱先生非常推崇范文正公的遗书，他写下来啊，歌颂更重要的，让后世的人能够有所感动，进而效法范公的风范。钱公子先生字君仪，常州武进新罗郡人。常州在江苏，江苏浙江全人都会面，那也是一个地方的读书风气，好像广东人这个沛县读书风气也很深，好像古代人强调敬酒，然后搬到一个地方啊，受这一方风气的影响，敬酒正是孟母三迁就是这个道理。他是宋英宗时候的副枢密使，仁宗的时候呢，做执剑院，这个执剑就专门给朝廷给皇帝检验的，算是很重要的官职。但是呢，给皇帝检验的，有时候必须要叫做秘密的，就是天子之容嘛，你得要逆着他的这个流嘛，因为众也逆了嘛，伴君如伴虎，所以面对这个天子，你要直言不讳啊，那也是个相当的这个勇气啊，在心。刚强政治，而且呢，因为你有时候批评这个政治上的局势，又会得罪很多权势掌握权力的那些大臣，所以这个官司是很不容易做的，所以他是秉性耿直不阿，非常自私，绝不谄媚，绝不啊跟这些恶势力妥协啊。而文章品质不苟啊，就像他的人格一样啊，平时没有华丽的言语啊，不苟就是写的都非常真实啊，没有遵照氛围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文章。范文正公，范仲淹先生诗文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已经学习过《岳阳楼记》了啊，这些我们就不详述了。苏人也，苏州吴县人，平生好诗语，他一生注视人，很喜欢 方贵显示，诸方就是当然，当他贵显的时候，尊贵显达的时候，就是佛国常人之天界，这个不是就是购买。多的这个时空是背对啊，人背靠背人，这样子背对啊，意思就是暗暗的挨的。多呢是指外层讲，好像孔子的孔子里面提到三礼之政，七礼之国。我就是外圣讲，所以就是呢，购买背靠着外圣的土地啊，而且这个土地呢是常人之田，意思就是呢，他买的这些土地啊。就是背靠着外城，而且土壤肥沃啊，这个场面就是土壤肥沃啊，可以丰收的田，而且是千亩啊之田啊，他都把它买下来啊，所以村人呢就是到。造月一年啊，把这一千亩田地啊，称作啊，取名叫做一年。啊，为什么叫一年？啊，尽一份道义来照顾啊，他这个族群。啊，当然，有一句格言讲到啊，以父母之心。天下不由己力，人能以父母的心呢来对待自己的兄弟啊，那他一定会体恤到呢，兄弟何乐，父母最高兴了，他一定呢会有爱他的兄弟，不让父母操心啊，以祖宗之心为心，天下不可出人。 而范公呢，却始终只是灰心。范公曾经告诫他的子孙，说啊，他今天能有这么显贵的，真是是祖上的福业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范公呢，精通易经。范公的境界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他比方他盖一个书院，他说五年五十年之后呢，这个会这里会出状元，后来就真的出状元。然后他把自己本来家自己家的地啊，要盖房子的地啊，进去进去盖学校，哇，后来那个学校历代住了几百个。所以他告诫子孙的时候就提到啊，这是祖先之命，所以我不能呢把祖先的这个福分呢拿来自己享受，也不能呢让自己的孩子孙子去享受，这样他呢以后啊没脸面的去见他的先祖。哇，你看哦，这一段话，假如他的孩子才三岁五岁就这样教育他，你看范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啊？凛然大义啊！从祖先继续祖先的心呢、啊，去办一点，而从他自己的人生过程呢，因为他两岁父亲去世，所以他母亲呢带着他呢，处境非常的可怜，叫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所以他的母亲呢很不简单，在这样的人生境界当中呢，对于自己的族人呢没有丝毫的埋怨。被整个家族的人抛弃，没有埋怨，而居然教育出的孩子是往后尽心尽力照顾主人。所以范公能成就这样的人格，跟范公的教育啊，也是具有大的关联啊。我们相信呢，范公啊，心中没有反而是期许孩子啊，你人生曾经遭遇这样的困难啊，遭遇这样的窘况啊，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呢，绝不让自己的族人再有这样的痛苦。这个叫化悲愤为人生的力量。哎，我们人生曾经走过的错误，我们尽力啊，不让后面的人再错误。尤其啊，我们这几代人呢，从小缺乏中华文化的学习，这人生的弯路实在走得太长了。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孩子三岁五岁就开始学中华文化呢，我们内心呢也比较安慰。我们啊，愿做啊后代的垫脚石。我应该不能说我们呢，我愿做了，可能就有点巧。 家就是江苏一带这边人啊，因为我去住，我那时候住安徽啊，长江流域啊，冬天有时候冷会到零下五六七八度，没有暖气，然后呢，屋子里跟屋子外的温度啊，差不了多少。所以那一段时间呢，走进冬天进门呢，就像进了冰柜一样，我很冷。所以冬天呢，一定都要有棉衣啊，才能抗寒。所以假如很穷困呢，我们也有机会啊，到比较乡间的地方啊，看一些老百姓居住的状况。有的门破一个洞啊，窗户也破了，哇，那个冷风想吹进来，只有一个不厚的被子，哇，那个真的不知道怎么熬得过来。哦，所以人饥其饥啊，人饥其饥，脾虚啊，这个寒冬啊，这痛苦啊，所以这个睡意有饥。下去胸脏既有神，这个在这些婚丧喜庆都是比较需要用到钱的。这个善呢，就是补助啊，给予一些津贴，所以都能体恤啊这个主人，他在哪一些时候特别需要是不是？则足之长而贤者足之饥，这三公啊也是知道的，还要用啊，用德之人啊，他整个足啊就非常幸福，这个长者啊，他来负责啊，真正的一天的运动，选择足重啊，年纪大。而且贤能的人来管理啊，主机机就是管理这些事情的会计事务，而使其出纳也，这个自然是动词，就是按时去做支出收入的事情，日食人一生啊，每天呢。水衣一件，啊，每年给每个人呢一批细绢，啊，这细绢是做衣服的。嫁女者五十钱，啊，嫁女儿的呢补助啊五十钱钱。再嫁的啊，第一次嫁女儿给五千，五十千钱啊，再嫁的人啊，第二个出嫁人给三十千钱，娶妇的三十千，啊，娶媳妇的人给三十千钱，啊，哎，怎么娶媳妇少一点？娶媳妇是家里多一个人，是吧？古代农业社会是多一个人力嘛。再娶者十五千，啊，再娶第二个媳妇的啊，给十五千。葬者如宰嫁之数，啊，有丧葬的时候啊，这个钱数啊，跟宰嫁的。一样啊，这里前面有提到再加上是三十千啊，我想可能这个也有时候也会调，比方物价 800万，那就变成8000万。一期收入，一期数据，公司给的具体的数据，啊，就以一年的收入来提供，必然有余额无穷，就是。收入情况很好，丰盛有余，多的不但用不完，还有剩余。好，有余而无穷，这个无穷的意思好像整个一年的事业越来越兴旺，适合家居世代。他已经曾经当过公家，当过官的，但家居就是那现在刚好啊，闲置在家，等待薪资的人，因为他还在等待工作，他就没说话，这个时候啊，也会提供他这些。话又说呢，有志者 刚有九龙公园，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？哇，那个树都是几百年，哇，那环境真好。但是我看香港人很忙着赚钱，可能连住在旁边的人家都不会跟着跳来跳去的，享受一下很多景色。所以有没有福报，其实还是看自己的心态，是吧？你心态好了，哎呀，这公园这么多，那公园不就是我的吗？我去的尽情享受嘛，干嘛一定要自己盖呢？所以人呢，有时候苦就苦在呀，追求一些虚荣，房子要自己的，庭院要自己的。香槟啊，钻戒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所以经常曾经呢，有讲到一个例子啊，一个人很有钱的啊，买了很多珠宝啊、黄金这些东西啊，然后呢，找市长呢，到那个银行，啪，锁在保险柜里面，帮我看一看啊，十分钟看完，咔。推进去，为什么要放在保险柜里啊？带出来怕人家抢。市长说这样就是你的。哇，那去香港的珠宝店里面都是我的，我随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欣赏欣赏。哦，哪有这样就是你的？所以呢，这个叫累赘呀。一生搞那么多东西的啊，其实一样都带不走。身心哪会清寒呢？你看办公真的是东西那么多啊，看到任何人需要都去帮助他，心里非常欢喜，良心非常踏实。这样的人呢，好吃好睡。你看现在人钱多了，怕变质。然后还要买股票，心情又跟着那个股票七上八下。现在的人呢，就是有钱呢、富贵的人呢，自己去找很多烦恼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人就每天很充实的，去读圣贤书啊，经历经历，精进精力弘扬。伦理道德啊，亲朋好友啊，敬多少礼，敬多少礼，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吃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那些时间都不够用了、哪还有时间去想哎买什么钻戒来戴？根本不可能有那个时间。这样也很充实啊。然后你能够过到什么程度？好像两个礼拜都没用到钱，我都不用想用钱哦，也很舒服。好，当然了，你假如是家庭主妇，那可能不大可能啊，为家庭还是怎么样？不过人有时候不要太能干。人太能干了，就是他什么都能干。像我妈妈，她就是，哎呀，我这个也不会啊，那个也不会哦，你们好厉害哦，那就我们干。你看我妈不会骑脚踏车，摩托车也不会，所以出去的不是我爸就是我妹，你看谁有福报啊？然后我妈呢？哎呀，我看到钱就头痛啊，那就我爸管。哇，你看钱都不用管，管钱最烦啊，在那边他在那算，多累啊！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啊，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全部我管，在那里收钱 班出来跑农会，哎呀，好累。所以有时候这个一样，那个一样，什么都要做，就要累死自己。要多欣赏另一半的长处。哎呀，你真厉害，好话一句啊，做牛做马都愿意。 后代子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，哪有可能他的后代没有心？我见过范公的后代好强，当老师的、当副县长的、当校长的都有，按奇特哦，那个行业哦都很好，可能他们的家训里面哦是很讲究行业的。只要这个行业对社会没有大帮助，不给你啊，一定能对社会很有帮助的成就。好，所以这个家道的传承啊，范公的风范很值得我们来效仿。习宴民众。这里啊，啊这一段呢，引出了晏子的风范。啊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前面有讲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啊，习晏民众，必车雷马。啊，习是过往啊，过去的历史当中呢，啊，在春秋时代，晏。晏子，他经历了三个君王：齐、灵公、庄公、晋公。他当宰相好像是47年左右。而且呢，他是以节俭立身。为人所称叹哦，非常佩服他勤俭，而且为国家人民啊，真是积极有为做事情。而刚好啊，进宫邀请啊，晏子啊，坐着他的敝车雷马，就是雷马是很瘦弱的。敝车呢是很破的车，就是他坐的瘦弱的马拉的破车啊去赴会，结果晋公跟这个陈桓子看到这个情景啊，这个陈桓子就对着晋公说道啊，也是对着晏子讲。说是引君子也。哎呀，晏子啊，你怎么这么寒酸呢？你这么样做，是不是隐藏了君上对你的赏赐？君上给你的俸禄这么多啊，你这么寒酸，这么可怜，人家会不会误会说，哎呀，这个齐景公是不是亏待了晏子啊？有一点挑拨离间的味道。晏子曰，晏子说的，臣贵啊，臣富贵之后啊，父亲无不臣舍者，我父亲那一边的主人没车臣坐的。而且我想可能他主人的车比他高级，可能他的叔叔伯伯坐的车他也不忍心比他差。这个仁人志士都在这些地方提体现出来他孝悌的精神在其中。这样的他爸爸是最关心的，父亲那边的亲戚都照顾得好了，他爸爸每天都笑呵呵的， 取活者300元，跟着我供给粮食做饭的这个取活人生活烹饪，就有啊300多人。假如由此看来啊，我该是隐藏国君的赏赐，还是宣扬国君的赏赐呢？哎，这个很值得思考。哎，今天一个国君任用了大臣，但这个臣子不是抓着这个机会子去享乐，是珍惜这一份信任去立国立民了，去给人民做表率呀，怎么变成自己在那里享乐而不顾及人民，不顾及自己的亲人呢？那这不是糟蹋了君王的信任跟君王的给他的尊严了吗？所以，谈到这里，我相信我们的齐军的万子听人都会很打从内心很佩服。为什么？他们自己都做不到。所以，于是齐侯这个齐王啊，也是进攻啊，以燕子伤而伤桓子。伤人，第一个伤是名词，是丘背；第二个伤是动词，是斟酒给别人喝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就是晏子讲完这一段话，本来桓子啊是要借这个机会啊，说。燕子饮君之色，所以打算罚他喝酒嘛。结果反而呢，最后呢，国君呢罚桓子喝酒。你看你讲错了，人家是长君之事，所以一个人啊，绝对不要有恶意向人啊。这个恶意向人呢，最后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啊，可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啊。所以齐军呢，就拿着本来要罚燕子的这个酒杯啊，要斟的酒呢，反而回来，你该罚，桓子该喝。余常爱燕子好人，这个作者啊，他读到这一段历史。受到了，他特别欢喜佩服燕子的好人，他很真挚的爱护这个人。齐侯之贤，齐侯能用燕子，而且呢，在听完燕子这一段话，齐侯马上表示认同，所以他也肯定了齐侯的知识啊，真心。而桓子不义，这个是桓子呢也难得啊，他听完之后也没有辩驳，没有狡辩，马上说：“哎呀，我该罚该喝啊。”这个不义就是真诚之处啊，这个义理，听完就接受了，输掉了。又爱燕子人有等之义。在这个公案当中啊，觉得这个 所以远景呢是代表他这个一年的做法，他的这个行政的规模制度啊，可以行之久远，所以到清朝都还做得很好，都是久远。我们看呢，这个钱公福先生不简单，他在宋朝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样做下去。晏子的后人有没有这么做？就比较没有像他这么贯彻，所以这个是范公啊，他超过晏子的地方，又以一过之，恐怕又比晏子更要高明哦。那当然。范公这样的贤德之人，一定也都读过晏子的这些文章，我们也是都效法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啊，再把它发扬光大，所以不让古人死为庸俗。一个人看到古人的风范，能够。继续自己做得更好，这个人自己我们不能一看到古人的方法，哎呀，这是古人才做得到了，我们一定做不到了，还没做就已经漏气了，这个就不好。所以这一句不让古人思维有自然啊。那这一段呢，虽是基于晏子，但他也是后托出啊，衬托出。范公的这种异性呢，相当的高明。下一段讲到呢，五虎四子都三公令，享万众荣，其弟弟之于此，深深作其奴之。现在世上啊，这个度就是高居，就是居住在这个位置啊，住在三公位啊，这个三公啊，周朝太傅、太保、太师啊，到了汉代呢，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，其实都是指最高位的大臣。他们享受的是万众的俸禄，这个众啊，一众是指呢六虎，是指斗虎这个单位，就是啊这个最高的俸禄了。而且啊，他们住的官邸啊，这个修就是非常宏伟壮丽啊，盖的实在是雕龙画栋。华丽，车舆就是他们的车马的位置非常华美，声色很多，就是他们每天这些声色的娱乐也安排的很多，那么都是大把大把的钱在那里挥霍，其奴之子，其实还是都非常。他们享了国家最高的俸禄啊，结果却只是付一级，就是只付一级的享受啊，把这些俸禄的一部分是独有的。而族之啊，他的族人呢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他不是没有救济啊，族人连去请他帮忙啊，门不进去，他瞧不起。这个虚荣作祟啊，泯灭人性啊，还瞧不起主人，甚至瞧不起一切对他有恩的人啊！其实只要他们很穷，哎呀，别来跟我在一起，丢我的脸，就是那种虚荣啊，造成这样的心态啊！所以弟子也提醒我们，物质 乃曰：见富贵而身残荣者，最可耻。听到富贵人就哎呀，就很惨，没发现生活最可耻。连孩子还是很单纯哈，他还没受社会污染，他就感觉哎呀，这样的人好恶心哦。好，欲贫穷而坐交待者，见我身。遇到贫穷的人就，就做的人好像很得意啊，穷的心人的样子，反而显得他低贱。哎，人应该有钱，应该是比较高贵的，可是高贵啊，不是看你有没有钱，是看行为，因行为而高贵，不是因为有钱而高贵。哇，你那个做交差在那里很傲慢。财大气粗，那个就是低贱的行为，怎么会高贵？所以这里提到的三公位的人呢，还是只能顾自己的享受啊，主子的人呢，进不了他们家。七少夫啊，他的这些亲戚朋友进不去的，难道是少数吗？应该很多人都进不了。况于私心，就连他的主人都得不到他帮忙了，更何况是旧主、亲人以外的这些贤等之人，那就更谈不上。而他位居这么高的位，应该为国家照顾、挑选、栽培人才才对。我们看做中义工要出工，你看这大学分会的时候都出去为了司法为国家聚财啊，这个才是有应做的。其下为亲，大夫为士啊，就是其他这些大臣啊，还有公家机关的人呢、啊，临梢之中，这个临梢就是指公家的俸禄，奉养之后，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舒适的，食衣还是只顾他一个人享受。主之人嫖囊为沟中饥者，其少哉？他们都冷漠，他们都无视于族人的贫苦，就造成了族人这瓢是水瓢，就手拿着水瓢，囊是粮袋装粮食的袋子，水瓢粮袋都是空的，就向人乞讨啊，过这样的日子，最后呢？饿死在这个沟壑中的这样的族人呢、啊，也是不在少数啊，是七十人在啊，难道为什么是少数吗？况于他人，就连族人都不照顾了，就更谈不上其他人。世界公之居人也，就这些人啊，为富不仁。他们呢都是愧对范公的罪人啊！他们假如看着范公这样的行为，风范还这么做啊，那真是太惭愧了啊！这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！当时候的富贵了之后的女人做出来的行为啊，真的看到范公的风范，应 话的这些边疆民族呢，他们都归顺。功名满天下，他的功勋名望，天下人都敬仰。后必有史官署之责。啊，范公这样的风范呢，史官一定会记载。所以余可略也，我就不用写太多这方面的。啊，独高其义，我特别推崇他的义田